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极客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就喜欢听风笛。
那么苏格兰呢？
对，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丢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静。
哎，这期是这个新一期的小北欧神话，
太棒了，
感觉好久没录了。
是
的，
已经一年了。
啊，这已经一年了吗？
啊，也没有
啊，反正这个拖了这段时间呢，有一些这个客观原因，我可以先说一下。
嗯，
这个我们的北欧小北欧神话，就是以这个奥丁的子女这个文本为基础的呢，讲到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坎儿。就到这儿之后呢，就进入到这个北欧神话中，就是无论怎么讲都很黑暗的。
我操，
那个阶段了，
欢快不起来了。
啊，对对对，
之前还都挺欢乐的。
是，然后大家之前听这个，我们也一直叫小北欧神话，就是它有这种儿童文学的，然后这个重新编辑的那个特点。
对对对，
所以进入到这一部分之后呢，就是这个逻辑断裂啊，或者是情节的这个简单化了，就会变得更多。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这期我们还不会讲到，到下期之后，我们进入到完全的人间史诗之后吧，
更加的
人名有点太多了。然后啊，人名多的同时，然后它越来越接近于这个当地的口传历史的那个阶段，所以就有大量的多个版本。啊，然后这个编篡的这个版本其实就属于选择那种正邪比较分明，而且情节比较简单的那种，
还是小北欧神话的感觉。
对，
是吧？
对，所以我们就这个试着讲，其实有点这个很容易讲的脱离控制啊，所以
也别
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先把这期先讲一讲，这期算是一个这个北欧神话中的这个转折点式的一个阶段。
上期我们讲的是这个阿斯加德的女装大佬，大家可能还记得，
对，大家可以，我们上期
也比较欢乐
的
这个，
以一场这个宴会结尾，是在宴会中呢，这个巨人王啊，这个斯基尼尔给大家讲了一下当年这个雷神
对
有多牛逼，
索尔
啊，索尔对，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大傻大小伙子，但实际上是力大无穷又这个正直勇敢啊。然后在当时这个和年老本身啊摔跤啊，这个举起这个巨龙，
对对对，
然后喝干这个远海的水啊，
是
特牛逼的，
都是寓言故事感觉，
对对对，
是
都是这样的故事，
特别好。
对，我们就说到这里啊，然后正好就说这个老埃及尔就是这个远海之神的这个宴会啊就结束了，然后这个阿萨和华纳的诸神啊就往回走了，就该去返回阿斯加德了。但是呢有两个神呢就没这么做，这两个人啊就是众神中最年长的啊，众王之王奥丁，还有呢他的这个兄弟啊，喜欢恶作剧的洛基、俩人就结伴呢就隐藏起所有的神力呢跑去了这个米德加德，去人类的世界，然后呢看起来就跟常人是一样的，然后一路上他们在米德加德呢与各种人往来啊，无论是国王还是农民啊，无论是逃犯啊还是这个正直的英雄啊，所有人他们都好好的跟他们这个交流啊，反正就是一路散心。有一天呢他们走到一个大河的边上，然后在那河边歇着的时候呢，远处能听到这个打铁的声音，汤汤的啊，感觉就是要能升级装备了。
对，
然后呢他们在那儿歇脚啊，一会儿呢他发现一只这个水獭爬，这河中央有块大石头，水獭爬在上面啊，然后在那儿盯着，看到鱼过来呢就潜去爬，就抓那个三文鱼，叼着这个三文鱼回到岩石上在那儿吃。那这个时候呢洛基就是闲着也是闲着，做了件特别欠的事儿，他就拿起一块石头然后冲那个水獭一扔，扔了贼准，直接打到这个水獭头上，把那个水獭打死。
哦，那么欠啊。
对，特别欠。奥丁
吃饱撑的，这不是？
对，然后这个小说里是这么说：说洛基啊，洛基，你可知道你刚才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无畏，多么邪恶呀？奥丁这么说，而洛基就笑笑，就游过去把这个水獭拿尸体给捡了回来。奥丁说：“你这何苦来了？你这杀他干嘛呢？”然后这个小说里写的很文绉绉啊，但是 这个洛其实洛基想说就是我就是闲的啊，
嗯，
我这个好事的天性唆使我这么干，他这么说，嗯，是就是闲的，孩子这么欠，
是
这种。然后他就拿出那个小刀呢，把这个水塔呀开膛破肚，
嗯，
然后剥一下皮，就那咔咔两下，嗯，感觉好像每就我们那个每一期都有这么一个环节啊，剥个皮，
结果之后异形劣质水塔皮啊，
实际上不是啊，这个感觉可以是那种满星的这个水塔皮，
嗯，
他就把这个水塔皮叠好，围在自己腰带上，然后呢，俩人就走，说你这个在你那儿在闲着，不定你还欠出什么事儿来啊，俩人就走了，他们沿着那个路往前走，离这个打铁声越来越近，就走到这个铁匠铺子前头了，
嗯，
然后他们走进屋里问这个主人，啊，能不能在这歇一歇。这个一个老人，啊，明显是这个铁匠铺的主人，但是他不是他在打，
嗯，
然后他在这个火上烤鱼歇息，他就跟他说，那你们在这歇会儿吧，然后这个鱼烤好了可以给你尝一尝，
嗯，
而且呢我有个儿子是个特别出色的渔夫，
哦，
他已经你看这个鱼都是这个上好了三文鱼，
嗯
啊，于是这个奥丁和洛基就坐长凳上，在那歇着。
完了，我感觉到了一丝
不妙，是吧？
不妙，
那，啊，肯定是不妙的。
对，
哎，然后这个两，然后这个絮叨上了。老人说：“我叫这个赫瑞德满。”
嗯，
这个你看外面这不还打着铁吗？那个是我两个儿子，
嗯，
在那个铁匠铺里干活。然后呢，我还有第三个儿子，
抓鱼的，
他是捕鱼的。
嗯，
然后他问
十三文鱼。
哎，对，说旅行者，你们是什么来头呢？这个洛基奥丁就把自己这个凡人的名字告诉大家，就是絮叨絮叨。然后这个时候呢，鱼也烤好了，大家就吃起来了。
嗯，
赫尔德玛说：“哎呀，这个我老人家这个也不咋出屋了，这个路上有什么有意思事啊，可以跟我讲一讲。反正我也没听过什么见闻。”然后洛基就随口说：“这个我拿石头砸死一块水，一只水塔。”然后赫尔德玛就大吼一声说：“你怎么，你居然杀了一只水塔？你在哪儿杀的？”
嗯，
然后洛基说：“这个我说老头，我在哪儿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这个水塔的皮不错啊，我这是把它这个掖在腰带上，
嗯，
然后赫尔德玛就一把这个洛基这个腰带上的这个水塔皮扯回来，然后他扯到之后就这个大声尖叫啊，他说我的儿子法夫纳和雷吉，你快点过来，然后把你们铺子里的人都给我带着，
哦，
都给我带来。然后奥汀说老人家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呢？然后老人说你们杀了我的第三个儿子奥托，我手里拿这个水塔皮就是我儿子奥托。
为什么一个人类的儿子是个水塔呢？
哎，对，这接下来就说了，
宠物吗？
不是，没有，就是老人这吵着呢，两个儿子带着人就把这个屋里都围起来围着了，
嗯，
然后这个赫尔德玛这个老人就哭诉啊，他说法夫纳和雷金啊，这个你一定要拿你的锤子把这两个人都砸死，说我用魔法把你们弟弟变成了这个和兽，让他帮我们捕鱼，然后他一直好好的这么捕着，现在呢就被这两个人杀了。
嗯，
我也是这个，我第一次读到时也这反应啊。
嗯，
然后奥汀说冷静点啊，老人家冷静点，说这个我们确实杀你儿子，
误会误会，
对，谁要他欠呢，是吧？我也没什么办法，说我们不是有意的，我们会补偿你这个儿子死。
嗯，
然后赫尔德玛就很激动，说你们能拿什么给我补偿呢？然后这段就评论一下，说这个众神中最年长的这个神明奥丁啊，说了在这儿呢回答的这个话，明显和他的智慧力量都不是很相称。
嗯，
就他本来可以说，我可以给你一滴这个米米尔智慧之泉的泉水啊，或是那个之前我说灵酒啊什么的，但他没有，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金子，想用
钱，
对，把钱把这事儿平了。于是他就说，
挺米德加德的感觉。
他说，又那个，你可以给你儿子的命开个价，我们拿金子来赔偿。
嗯。
然后这个赫尔德玛说：“行啊，你们俩，看起来面相不俗啊，也许真的是这个某些是伟大的君王和英雄，在这游历世界是吧？
嗯，
说如果你们真的就这么牛逼啊，那你们就要找来金子，把我这个水塔上的每一根毛发都盖住。
哦，
这些的价格。然后奥丁就在这儿，其实他脑袋里盘，
那没多少钱，
啊，是感觉这
是。”感觉好像是啊，然后这个
奥丁的能力，给你做个金水塔又能怎样？
这点就是预言的属性就开始了啊。说奥丁一直在想这个金子的事儿，他想的是这个一个矮人守护的一个宝藏，他知道这个九界之中啊，没有什么别的珍宝可以和他媲美，而且正好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嗯，
然后奥丁就说算了一下这个量啊，然后考虑怎么把它这个弄到手，当然他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合适。
嗯
啊，其实这个为什么他不弄这个金？ 自己弄金子把它盖住，有这个有一段说法，其实之前我们提到过一次，
嗯，
就是有三个那个女巨人来到这个神界，然后因为他们会打这个金子，会打金子，所以导致这个众神互相猜忌，
哦，
你懂吗？之前弗雷亚的时候那个，
嗯，
所以在那之后呢，这里就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众神不再使用金子，
哦，
啊，有这个话，
怕出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哦，
啊。然后呢，洛基转头，不是奥丁转头就跟洛基说，说洛基，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恩德瓦尔的宝物这个说法啊？洛基说，哎，这个我知道啊，而且我还知道它藏在哪里。说奥丁，那既然你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去，哎，给你取来怎么样？
嗯，
奥丁说，行，你这个去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宝物呢，能把这个水塔上的每根毫毛都盖住。然后呢，你去，我当人质留在这儿。
嗯，
啊，然后赫瑞娜说，行，那就这么办吧。
嗯，
说跟洛基说，你走吧，赶紧就是准备这个金子吧。然后说回来啊，这个恩德瓦尔啊，恩德瓦尔是个这个矮人，而是在这个在这个作品里说是个侏儒。
嗯，
说很久之前啊，他搞到了这个九界之内啊最棒的这些宝物，
嗯，
这些黄金。然后呢，他就形影不离的守着这个宝物，一刻也这个不放松。然后他就变成了一只这个狗鱼，在这个，哦，他把这个宝藏呢藏到这个山洞里，然后这个山洞外面有一圈这个河水，他就在
那游，
对，在那游，在守着他。
什么叫狗鱼啊？
我也很好奇，感觉就是好像是北欧人民认为的那种特别难抓的鱼
啊。
然后说这个意思，
狗鱼啊，可能是那个，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狗头豚，还有一种豚鱼，
啊，
叫狗头豚，是一个家里可以饲养的鱼，
是吧？
就是长得是金色的，可能觉得比较贪财吧。就是那种气骨鱼都叫豚鱼。
哎，哦，
狗头的豚鱼呢，就是还挺厉害的一种大的豚，
哦，还挺道理。我
哇，听起来哇
特别有道理，
这好吃感觉，
是
是是，啊，是确实好吃。
对，这样，然后说回来啊，这奥斯加德所有神明啊都知道恩德瓦尔这个，
嗯，
这矮人，也知道呢他这个守的这个宝物，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禁忌，就觉得这样的宝物呢，
嗯，
充满了这个贪婪啊，
诅咒什么的，
对，不行。很不行，
他们就没有任何道德观念，就是说光想着禁忌。
对对对，
你为什么纯阳姑要想着抢人东西？你看，
你看，
没有道德观念，你知道这个。
我们不对，对，我们不对原始神话做这个道德评价，后面还有更多的，我跟你说啊，还少不了啊。
压根就不应该琢磨。
然后主要是现在奥丁说放话说可以抢了，洛基贼开心，说哎，我早就惦记这个，是，然后他就跑到这个恩德瓦尔的这个洞穴去了，在那儿看那个狗鱼啊，在那个小溪里
游呢，嗯，
然后洛基本来说。他就大致有个想法，就我把这鱼抓住，给他扣住，
嗯，
然后这个直到他同意说把这个宝藏交出来，
嗯，
然后洛基在那想呢，结果呢，这个毕竟是这个可能是最狡猾的一类鱼吧，
嗯，
这侏儒变得这个矮人变得鱼呢就意识到了，然后马上就顺着这个河水就逃走了，洛基就挺愁的，因为他徒手也不可能抓住这鱼啊，
嗯，
然后手里啊没有什么鱼钩啥的，这个渔网啥。而且这个鱼显然是，灵巧机灵的多，
嗯，
它就需要一张这个魔力之城的网，啊，找谁呢？啊，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埃吉尔远海之神啊，他有个妻子叫兰，
嗯，
然后呢，这个兰就有一张用魔力之城的网，
哦，
啊，他经常用这个网干嘛呢？在神话中说，他用这个网捞起所有失事的残骸，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宝藏，
嗯
嗯，然后。洛基呢就四处找这个蓝，因为这个蓝啊他很少待在他丈夫的宫殿里，他就在礁石之间捞那个宝贝，
嗯，
那不在米德加德了吧，
对对对，
哦，他就洛基又回去找，
哎，是
找他
在这个海远海之中，
嗯，
然后呢他就在那这个看这个蓝啊在这不停捞，他的宝藏堆积如山，但是他还是非常贪婪的继续在捞这些东西，
嗯，
然后洛基他说能不能把这个网借我呀，他说为什么借你，洛基说你要把网给我，我就能抓住这个侏儒，这个侏儒恩德瓦尔或者矮人恩德瓦尔，
嗯，
因为呢，他总，你记不记得他总说他的宝藏比你所有这个海里捞上来的宝藏都贵重？
嗯，
这个时候，这个算是海之王后蓝嘛，就停止了这个捞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这个洛基戳到他痛处，
海底捞，
对，因为他对，
嗯，
就是蓝很这个痛恨各式各样的矮人啊，因为就是总有人说。
嗯，
说矮人那些东西，无论他们造的还是他们囤积的，都比你这些
好
多了。
嗯，
而且呢，
矮人都是工匠了，不是？
对啊，而且他最痛恨的就是恩德瓦尔，
嗯，
因为他的那些宝物真的是九界之中
最好的，
最好最好的。
嗯，
来说行吧，那我正好呢，我也捞不出啥，这个你明天就得还我，我就把这个网借你。
嗯，
我就说行，那还不容易吗？捞个鱼而已啊，
嗯，
一晚上的事儿。好，然后洛基还说呢，我说我向这个穆斯帕尔海姆的火焰骑士啊，明儿肯定还你。
嗯，
其实他确实也还了。
嗯，
啊，之后的事呢就非常简单，洛基就到了，对，到重新到了河边呢，
给人鱼捞了。
哎，对，这是因为这个恩德瓦尔还这个变成鱼游的美滋滋的，还在那想自己的宝物多好多快乐，也没注意这个人影越来越近。其实他估计也想着人影进来就无所谓，反正我是鱼嘛。
嗯，
结果咔一张大网就下来了，而且越收越紧，直接就把他反应不及啊，就把他捞了起来，然后扔到这个岸上了。他就只能那个马上解除变身，不然的话，作为鱼就憋死在岸上
了。
是，然后他看到身边人影，他就说：“恩德瓦尔，你被这个捉起来了啊！因为捉，而且你就不要想着逃跑，因为捉你的人是阿萨神族的一员。”恩德瓦尔说：“我靠，你就不用扯了，我就知道你是洛基。
嗯”
然后洛基说：“反正我逮着你了，说你得把你的宝物给我。”然后猪那个恩德瓦尔说：“打死我都不交。”我就说行啊，那咱就试吧试吧啊，看你这个放不放看你愿不愿意交。然后恩德瓦尔就说这太不公平了，说你怎么如此的毫无正义感啊，我要去这个奥丁的宝座前申诉。然后洛基说奥丁让我来的，恩德瓦尔打我一声说如果这个难道
天凉了，
对，难道所有阿萨神族都失去正义感了吗？
就是，
然后他就说
没有
啊，也是。然后对，你看接着说，对，果然压根就没有，在万物之初啊，他们那个给你们砌墙那个巨人，你们就骗他了，
是
你们那帮神一向就是不公平的。
嗯，
然后洛基就开始这个严刑拷打这个恩德瓦尔，最后呢恩德瓦尔气的就是这个又累啊又悲的满脸是泪水，然后就答应了，就把洛基带去他的山洞，然后把这个金子都交给洛基，然后洛基就把里面是什么金锭啊、金块啊、金环啊，
嗯，
啊，各式各样的宝石啊，啊，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都往那个网里塞。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恩特瓦尔啊，就偷摸的顺走了宝物堆上一个什么东西，但没说。但是呢，他把所有东西都装好了，背那个网里一出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一回头说：“哎，恩特瓦尔，你还有个东西没给我，你刚才从宝物堆上拿啥了？”然后那个矮人说：“我什么也没拿，没有。”但是那个洛基呢就一把抓起恩德瓦尔，然后恩德瓦尔就是藏在这个嘎吉窝里的这个戒指就掉在地上。
嗯，
啊，其实这个戒指啊应该是所有宝物中这个最珍贵的。
嗯，
恩德瓦尔就特别想留住，因为这个戒指本身就能产出金子。
哦，聚宝盆。
对，因为他这个说啊是这个由黄金打出萃取一些杂质，由这个卢纳文去加持。罗辑把他抢走之后，猪就大叫，然后诅咒他们。
这不跟那个奥丁不有一环吗？
对啊，
一天生九个，你说抢一个干啥呀？
是，
哎，
对，然后也诅咒他说的是个，你把这个戒指据为己有的人啊，都要受到我的诅咒，差不多是这样。而他这个念那个诅咒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诅咒还真的就相当于马上就生效了，因为那个洛基这么一回头，
嗯，
发现山洞里还有个人在向他走，
嚯，
然后这人影他认出来，就是说这个人曾经是。这个在奥斯加德居住过的女巨人古尔威格，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三位邪恶女巨人中的一个。这段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奥斯加德还没建立的时候，这三位女巨人就来到这个阿萨的诸神中间，然后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阿萨诸神的生活就发生变化，就他们开始看重金子啊，然后囤积，他们变得贪婪，而且甚至就会因此挑起战争，甚至这段还就简单提了也说奥丁啊那个时候甚至会这个向这个华纳诸神派来信使开战，就让他投掷他的这个长矛，让这个战争降临人间。后来这三位女巨人就被逐出了阿萨加德，而
金钱蒙蔽了双眼，
是的，然后阿萨诸神就和华纳诸神和解，然后这个缔结合约。然后呢这个时候在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金苹果让人青春永驻的这个苹果在这个阿斯加德长成，而所以呢所有人对金子的渴求呢就得到了遏制。当然了，这个在过去呢阿萨诸神那种幸福快乐也就再也没有了，即便如此也没法回到这个女巨人
回不去了，
对，造访之前的样子。然后古尔威格就是这三个女巨人中的一个，然后这个古尔威格就是微微一笑说，你看洛基，我们又见面了，而且呢你相信这个奥丁也会很快见到我的，我可以作为信使给奥丁带话，告诉你这个事儿成了。然后古尔威格也没等洛基接的话，转身就走了。然后洛基在后面拿着网背着这个
宝
物，然后奥丁这边还在那个水塔皮边上站着呢。这个时候呢，发现这古尔威格进屋了，奥丁呢马上举起他长矛，因为他知道这个人
来者不善，
绝对没安好心。然后呢？ 但是郭尔维格说，奥利奥你得把你的城堡放下，因为啊，我在这个矮人的恩德瓦尔的洞穴外面可住了很长时间，
嗯，
你的这个命令把我真正的这个解放，
嗯，
因为恩德瓦尔的戒指带着个诅咒，我伴随这个厄运呢就重新的这个自由了。然后因为他说你如果呢你和洛基能用金子换来自由，然后呢你们就能返回阿斯加德，对吧？那么我也可以，
哦，
因为你这个为相当于这个重拾了你对金子的贪婪，
嗯，
是吧？
哦，
然后这个奥灵就收回长矛，长叹一声说，你说的对，
原来如此，
对，我永远无法这个阻止你们重新进入奥斯加德了，
嗯，
那这个如果我用这个卡瓦西的秘酒或者是这个智慧泉水来换的话有多好，
嗯
啊，这话说着呢洛基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呢就很简单嘛，就把网里的
宝物
这些宝物就开始往那个史塔克上放。而周围的人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个老赫瑞德玛，他的儿子法夫纳，
嗯，
还有这个雷金啊，在边上在那看，然后就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放，都快放满了之后呢，这个老人说我必须得确定一下这个够不够赔偿，然后他把儿子他们赶出去，在趴在地上就在那看这个皮，然后找，然后这个时候他挨个找发现呢有一根毫毛没有被遮住，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网里的所有的这个
用完了
都用完了，然后
也没多少，
是其实没多少，
嗯，
可能那个水塔很大，
对，
对，
变的嘛，你想，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赫尔德玛说还差一根毛，
嗯，
然后洛奇就特别闹心说你这老死你别挑这个啊，
嗯，
这个我已经彻底没有金子，我这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所有恩德瓦尔的这些宝物。而这个赫尔德玛就说你们没有完成你们誓言，你们就是
不能走
、
嗯，大骗子，
对。然后奥丁啊这个时候一看说那个一眼一看发现洛奇手上有个戒指，还是新的，
嗯，
奥丁说你把那戒指放上，
嗯，
然后这洛基他娘的就很不乐意啊，但是又被
摘了
放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水塔就是发着金光，整个一个宝物的堆子就堆在那里，哎，就这个事儿呢才算是满足了他的这个，
嗯，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伏笔，可能我们在下两期之后会涉及到，因为这个戒指还带着他的诅咒，
嗯，
这诅咒其实还继续生效，而且他转向了这对父子之间，
哦，
因为我们还有说到一些可能有些朋友还很熟悉的名字，像法夫纳，
嗯，
之后他可能会这个登场，
嗯，
还有他的故事。然后这回啊说到了这个彩虹桥比尔鲁斯特上，
这事就了了是吗？
对，这事就暂且了了，因为毕竟这个也算是按照口头约定把这个钱还了，是吧？
就说这个金子啊，贪婪的欲望重新这个
是的回到
在这个神族之间蔓延出来，
而且这段结尾这个书里这样写的，说彩虹桥上走过了所有的华纳和阿萨诸神，但是这个奥丁心思重重，因为在所有诸神背后啊，有这个趾高气扬的这个女巫古尔维格，因为这个华纳诸神已经无法再拒绝他重新进入到这个奥斯加德，所以呢这个小说进入到第三部分呢就叫女巫之心，
嗯，
就是很多事情都跟这个女巫的到来有关系，
哦，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故事是个简单的故事，就叫阿斯加德的恶兆，就奥斯加德的恶兆
开始黑暗了，
对，这段说啊，说之后的事情对这个奥斯加德诸神来说是一种耻辱，而且凡人呢也就不谈了，因为从女巫这个古尔威格进入奥斯加德之后啊，他就是一脸笑容的在这个地方啊四处穿行，而这个他走过的所有地方都被这个不祥的乌云笼罩，你想这个奥斯加德就是黑漆漆一片，
嗯，
然后这个时候第一个出事的就是这个诗神布拉吉和他妻子这个伊敦恩，因为呢布拉吉啊从此之后呢就不再讲他那些永无止境的美妙故事了，
嗯，
然后呢还而且后来呢在恐惧弥漫在整个奥斯加德的时候，伊敦恩从这个世界之树伊格达拉希尔上摔下去了，然后就消失了，
没了，
哎，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能摘那个苹果了，
哦，
于是呢，就奥斯加德的神明嘛，就陷入到这个恐慌，他们就力量衰弱啊，美貌都丧失了，而且就像这个
美貌都丧失了，
因为老
了，变老了，
变老。像，啊，这雷神举不起这个锤子了，
嗯，
啊，这弗雷亚，啊，然后这个继父失去光彩，
完了，
然后这个古尔维格就是。招来了大量愤恨，但是没人拿他怎么着，他就是非常快乐，一脸微笑的啊，在这接着游荡。这个时候，弗雷和奥丁啊去找伊敦恩，想把伊敦恩找回来。 这个时候说一句，这个弗雷如果真有神剑在他手里呢，那可能很快就找到了，那很可惜是不是，就他已经用这把剑换取了这个他的妻子吉尔达了。
是跟神剑有什么关系？找人
啊？是因为是这对，马上就解释，因为这个时候伊顿坠下之后隐于这个湖中，而弗雷在这个寻找途中需要与这个湖之卫士贝里去交手。
嗯，
啊，这个一场恶战之后啊，这个弗雷最终是用鹿角制成的武器把他打败，啊，还道理还是打败了，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没有那么顺利。
嗯，
啊，这只是神剑损失的这个一个端出路端倪。其实这个后来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个损失这把剑都损失什么的时候，他肯定会这个哀叹不已啊，因为就是因为没有这把剑啊，这个华纳神族在这个跟穆斯帕尔的这个来犯者对抗的时候少了这把神剑，所以最终惜败这样的事情。反正说回来啊，
如此重要，
是的，弗雷和奥丁找到伊顿把他带回来之后啊，这个神明恢复了神力，但是这个不祥之兆还是在整个奥斯加
蔓延开来。
最后奥丁啊，最后就是实在不行想了个辙，具体不知道怎么想的辙，反正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说这个女巫古尔威格在改变他们的心智。于是奥丁呢就决定对这个古尔威格进行审判，而且要处死他。但这个时候啊，他们发现只有奥丁的这个冈格尼尔能杀死古尔威格。因为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凡人了。然后奥丁就拿这个长矛自动制导了，
扔了，
对，然后发现这个长矛从他的这个身体上穿过，但一次就是一次又一次，但是就没有任何效果。然后这个古尔威格还是一脸皮笑肉不笑那个还站着啊。第三次，这个长矛再一次命中古尔威格的时候，才把他真正杀死。这个古尔威格才这个发出一声这个战栗整个神界的尖叫，然后才最终死亡。然后奥丁说。我在这个厅堂里，众神的这个主厅里，本来是禁止吐露的殿堂里犯了这个杀戒。现在这个反正戒已经破了，我不是很清楚之后会有怎样厄运等待着我们。现在把古尔威格的尸体都搬走，从墙上烧掉吧，不要把它留下这个任何的痕迹，
毁尸灭迹
应该是。然后呢，他们就把这古尔威格尸体搬到城墙上，点燃那个柴火堆把它烧。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洛基没在屋里。就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洛基在远方啊，去这个还在旅行，因为他这个还是会去偶尔去看这个恩德瓦尔那些财宝，虽然他已经这个通过这个铁匠散逸人间了，而且是古尔威格让这些珍宝的形象在他这个脑海里就挥之不去，一直想惦记着他。而他现在回到这个奥斯加德的时候，从这个留言中听说了这一切之后呢，更是这个怒火中烧。因为这个古尔威格他的出现，还有他一直在尝试改变那个众神的思想
心智，
改变的最严重的其实是一直没在这里的洛基、然后他现在因为之前发生这种事，他就变得这个憎恨这个诸神，也不知道图啥啊。然后他来到这个古尔威格被这个烧死被烧的这个毁尸灭迹的地方，发现他的心脏居然还留着，而洛基呢就把这个女巫的心脏吃了。
我靠
啊！然后这可以说从这天开始，奥斯加德真正被这个恐怖的阴霾彻底笼罩。来到这里，
你没人看着点儿。
那是，哎，这段是很简单的一个转折，就是说古尔威格短暂来到奥斯加德，然后死了，
你告别之前有趣的预言了，
没错，
就来到了黑暗的，
是的，
新的篇章，
没错。然后之后呢，是这个讲洛基如何辩解，是挺逗的一个。傻了吧唧的原故事，客观说是这样。且说之后啊，这个洛基偷了弗雷加的这个鹰之羽翼，我们之前提到过一次，用过一次，然后他就飞到了尤腾海姆。他这个时候这个心中就是很有怨气，他就带着像那个猎鹰一样的那种戾气，使劲的这不停不停的飞。比如说看着这个在空中看着这穆斯帕尔海姆啊什么的，然后又看到了这个苏尔特这个火焰之剑，这些之后终究会在终局之战中逐个登场。然后他在这个尤腾海姆之处啊，飞来飞去要找一户住宅。为什么要在这儿呢？因为他知道呢，这个房子里的人是他需要的。因为这个时候，洛基对阿萨神族、华纳神族都已经这个充满了憎恨，而他之前听闻的这个屋里的人的这种邪恶和这个丑陋啊，正好很合他的这个心意。
开始去找这种人了。
是的，这个屋里呢，就是待着据说啊是巨人中最野蛮残忍的这个基罗德，而在身边呢是他两个这个恶毒又丑陋的女儿。叫加普和格里普尔，然后这段说的就， 说的确实挺恶毒的，说这家伙格里普尔身材这高大笨重，皮肤黝黑粗糙，然后说长着这个马的牙齿，头发像马鬃一样啊，然后一定要比个美丑的话呢，说这个家伙比格里普尔还要丑一点，
嗯，
因为家伙那个鼻子特别长，还有一双眼睛都是歪的，
马那样的呗，
对，就是说这个
彩虹小马，
然后
那长得可以啊，
嗯，
是，
挺可爱的，嗯，
哇，这说的感觉这个故事画风又变了，
嗯。
啊，然后他们仨呢，就这个屋里他们仨就在一起，这个远处看、啊、就是在那义愤填膺，甚至这个骂来骂去的互相撕扯，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在抒发自己对这个诸神的憎恨啊，其中最恨的可能就是这个对雷神托尔或者雷神索尔啊，这边这个小说里就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很幼稚的报复的话啊，比如说要把他五花大绑拿棍子给他锤个稀烂啊，
嗯，
把他这个肉从骨上剔下来啊，这个啊
过嘴瘾了，
对对对，
口嗨，
对，就在这口嗨。然后呢，基洛德但是这个时候打断他女儿说：“只要托尔啊那几样宝器啊，什么米尔尼尔之锤啊，
喵喵锤，
对，还有那个手套啊，还有他那
腰
带，对，
力量腰带，
对，这事儿就办不成。
装备好，
那是力量加五呢，你也
是。
然后这个基洛德一说、啊，他俩女儿就坐在地下痛哭啊，反正这段书里
这就哭了，
对，
嗯，
说我
很绝望。”
对，很牛。说如果我们
素质太差了，也
是
聊着天就哭了。
是，如果我们能把那个他这些装备都扒了啊，然后把他抓住，该有多好！哎，这个时候，
洛基来了。
洛基这不是看着他们了吗？结果他们仨呢，看到了这个鹰，就非要把他这个抓住，非就想把他抓住，然后这个泄愤。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叫这个格洛普或格莱普的孩子，把这个还真把这个鹰给吩咐他抓，然后还真把这个鹰抓来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洛基看他们仨在那儿心理素质崩溃的时候看得出神，然后结果这个树枝间蹦出来一孩子把他摁住了，啊，就生生把他这个抓住了。然后他们这仨人啊，因为这个心地邪恶，然后就闲来无事，就打算在这儿熬鹰。
行
啊。而且呢，他们把这个鹰关箱里的时候呢，基洛德也发现了，这鹰好像不同寻常，这眼神有点不对啊，不是野兽啊，于是就熬了一阵子啊，熬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嘲笑他。这个时候，洛基就开口了，说我是这个奥斯加的诸神，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然后结果呢，这仨人就更劲儿的啊，就又熬了他一阵子，
是，不说还好，
对。对，然后
直到奥丁告诉他以后出去提我名字，
对，
到哪就被揍。
是啊，然后这个时候洛基就说了，说你们如果能把我放出去的话，啊，我可以这个帮你们做任何加害奥斯加德的事儿，只要您开心就行。然后结果就那套说你能把托尔给我们绑这儿来吗？然后附带条件，你得让他不带锤子，不、
哦、
那个不拿手套，
三神器不能带，
不能带着。洛基说你这事儿好办，这个。索尔好骗的要死，我这个肯定让他手无寸铁就过来，然后又是对什么启示又怎么样，又终于把他放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洛基又飞回去了之后呢，又承认了自己偷东西的这个罪恶，然后又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然后这个时候的众神还是挺没心没肺的，觉得你已经受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付出了代价，你没他怎么着，
算了，
对。然后洛基就像往常一样和这个众神交往，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个怨恨，他说就想这个害他们。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托尔唠嗑，然后提到他们之前的尤腾海姆冒险的经历，比如说把他打扮成新娘的这个事儿，我们上期说的事儿。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雷神索尔早就释怀了啊，就是哈哈大笑。然后呢，洛基又趁他欣赏，又劝他说：“我们再去溜一圈啊，再去乐呵乐呵，行不行？”然后而且呢，这件事我觉得兄弟你是不能不去，因为我在尤腾海姆发现了这个就在这个基洛格住处这个剑兰发现了你妻子西服那个金发
哦，
啊，就是我捡的金发，然后托尔说啊，那这我就是不得不去了，一定得去见一见。然后他说对，因为是这个基洛格这个一家人挺好心的，捡到的时候一直在那放着，啊，而且这个金发把他们这个照得金碧辉煌，我们这个得去看一看。但是呢，这基尔罗格一家，就是基尔罗格基罗德这一家啊，对不起，这名字太容易错了啊。对，然后他说这个一家好心人，你就别拿着你那些家伙事吓唬人家了啊，你把你这个什么锤子、手套和腰带啊，你就都放这儿，我们再去啊，不会出事的啊，我担保，这家人
是
挺靠谱。他说那行吧， 就走了。
嗯，
然后在尤腾海姆他们旅程接近尾声，快要到了这个房间这个屋子的时候，他们需要过一个河。然后呢，在河边他们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巨人，然后他们仨人呢结伴要趟这个河。
嗯，
走到河中间的时候呢，河水突然暴涨。这个时候，托尔这个至少这个力气还可以，一把抓住了这个洛基和这个年轻的巨人，免得他们俩被这个水冲走，而他自己也是站立不稳。
嗯、
然后这个水越涨越高，他们仨这个托尔就抱着两个人很艰难的，往前走，就发现岸边长了一个叫花秋树啊。
嗯、
感谢 Kindle 注音，不然是真不认识啊。然后就是这个树的这个帮助，这三人啊终于成功的爬上了岸。等到这个托尔一爬上岸，一抬头发现这个怒火中烧，发现呢岸边呢有一个女巨人就在往河里注入这个洪水，所以他才让这个河水不断那个上涨。托尔呢就拿几块石头向这个女巨人砸去啊，也是砸得非常准，没把他砸死，就把他砸进了水里，然后就沿着这个他被他所创造出的洪水冲跑了。而这个女巨人实际上就是加普。就是基罗德的这个又丑又坏的这个女儿。
嗯，
而这个得到帮助的年轻人说、啊、这无以为报，你救我一命，说请二位务必啊去拜访一下我的母亲这个格丽德，他就在这个不远处山坡上的一个山洞里。
嗯，
啊，然后托尔说可以啊，小伙子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可以拜访一下。洛基挺生气的，说你赶紧去啊，我这套等着你呢。
嗯，
啊，但是呢，托尔说这孩子不错，这个既然这么邀请了，诚心邀请嘛，去这个拜访一下。
嗯。
然后洛基说我不去啊，你要去你去吧。
嗯，
但是你赶紧这个去基罗德，我先去这个打个前脚跟你那个说一下。
嗯，
于是呢托尔就去了这个山洞里。这个时候这个巨人老夫叫格丽德呢，在这个岩洞的边上用两块石头在那磨那个谷子。
嗯，
然后他看到他儿子把这个托尔领过来，说你怎么把一个阿萨神族的人领过来了。
嗯，
啊，他就质问说，托尔说你是不是又来伤害那个巨人啊？然后托尔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个
没带东西都，
对，啥也没带啊。
嗯，
然后老夫人说行，那你来这干嘛呢？他说我要去这个一位友善的巨人基罗德家里。
嗯，
然后这老夫人说你是不是傻了，这个基罗德是可能是我们中最不友善的一个。
嗯，
而且呢我看你这简直神志不清。
嗯，
不过既然你救了我儿子的命，那么我就要这个报答你，
告诉你。嗯，
对。然后这个年轻巨人也说母亲，你劝劝他，别让他去这基罗德这儿。然后托尔说我就已经答应好了，难道你劝我就不去吗？这简直是懦夫行为。
嗯，
说这老夫人说行，反正我也知道你就是性格，你没有办法。那作为报答呢，我就给你一些能帮到你的东西。
嗯，
说你这个运气不错，我这儿有几个家伙事其实你一定能用得上啊，我这儿有一把手杖。你把这拿好。
哦，
我以为是把斧子。
没有，对，我也以为是。啊，然后这个托尔说行，那老人家我就接受你的好意吧。
嗯，
我就拿着你这把被虫蛀了手杖吧。
手杖，
对。然后这个老人家说我这有一个连指手套。
啊，也有手套。
对，拿着啊，他肯定他的作用跟你的铁手套其实是一样的。
嗯，连指手套是
那种，
就那种四指连着那种，
对对对，
可爱的那种，
挺土的。
嗯，
对。然后托尔说老人家行，你有这个好意我还是得接受吧。
嗯，
我就带着你这个磨破这个连指手套吧。然后这老夫人又说你把这绳子带上。
嗯，
啊，你围腰上。
哦，
啊，肯定有用。
连指手套吗？顺便拴一绳吗？
对，怕丢吗？
拆下来你穿，你拴腰上，
然后拄个棍儿。
是可以挂在那个脖子
上，
是吧？
嫩萌的，我怎么画风变这样？
太可爱了吧！
他说还戴着那狗皮帽啥的。
对。
然后这个托尔也有点没话，说行吧。然后老人家那心态
给都给了，
给了我收拾
吧。
啊。然后他这边要说，老夫人说：“索尔啊，你听，托尔，你听好了，这都是你要要的，你别看它破。”
嗯。
然后因为那个托尔还那个索尔还不想呢，把那个绳往脖子上，其实是往腰上一挂，
系上
，令人感觉哎，还真的力气大增。他就哎呦，这老人家有点东西。
嗯，
看来这基罗德也不是什么好人。于是他就离开了这里，去了基罗德的住处。一开门发现洛基没在，屋里没人。然后他说：“哎呦，又被洛基骗了啊，肯定是有什么陷阱。”但他也不怕啥，就踏大步就走去，走到大厅里说：“空无一人。”但是里面呢，这个一个大屋里啊，只有一个这个石座。突然想也没想，咔就坐上了。 然后他一坐上呢，这个座位呢就开始往那个天棚上飞，
哦，
先把他这个压死，
嗯，
不明白是什么奇怪魔法，啊，但是呢，还好这个托尔早有准备，就拿手杖咔撑住了，
嗯，
啊，就不会被这个在天花板上撞的粉碎，
度过一劫。
对，然后呢，这手杖居然是这个威力不输这个米尔尼尔之锤，然后呢，他这个绳子啊，又这个赋予了这个他极大力量，于是呢，他一下把这个石座推了下去，然后砸到这个石头地板上，而这一砸不要紧呢，就把这个下面等着的这个巨人的两个女儿呢给砸死了。
啊，嗨，
一个恶人有恶报的故事，虽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的奇异啊。然后托尔一发现这个有人坏他，就咬着牙离开这个屋子里，走进大厅啊，发现这个大厅里有这个熊熊火焰，而这个基罗德呢就站在这个火焰中间，
嗯，
啊，这个基罗德二话不说拿把钳子就从里面捡出一个这个烧红的这个铁蝎，就是这个 铁蝎子，
嗯，
就要我们那个笔直的要去砸，对，要砸这个托尔的前额。
这架打的就很有生活气，
是，
是，
你都埋伏人家，你不带个菜刀吗？
是，
你为什么拿钳子扔火？
是，
那是特冷吧？
对，有可能是，
人是东北，
扔木炭啊，
是，
又手套又
对，
到了北大荒，
对对。
然后托尔一抬手就把这个铁锨子接住了，而他穿着他戴着这个连指手套，
哎呀，
一下就把自己护住了啊！他护住时候没有任何感觉，也不没被他烫住，他马上把这个、这块铁块呢就抛回去了。啊，直接反而呢击中了基罗德的前额，
完了死了，
把他全身都给点燃了，
嗯，
啊，就这
还带燃烧属性呢，
还是，然后呢，
阿萨神东就扔东西准，
是，哎，你别说，哎，真是准，真是准，啊，
一扔一个准，
都打脑袋，
对，
一扔一个准，
对，起了一枪秒了，是吧？有什么好说的？然后这个托尔啊，这个感觉这个阴谋被挫败了，扭头就向老夫人还去了他的这些东西，
啊，还回去了，
对，没留着啊。然后这个等他还完东西道过谢之后呢，返回奥斯加德的时候呢，这个基罗德的住处呢已经是一片火海，
嗯，
就
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是，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嗯，
好，我看一下还有将近十分钟，我把这个再讲一个很逗吧，这段其实挺推荐大家读一读的，这章叫洛基对抗阿萨神族，其实就是掰面的一场骂战，
哦，
这托尔回去不得找洛基啊，
对，就是
对
就是这样的，
嗯
啊，这个时候啊，托尔回去的时候，阿萨神族呢受邀呢到华纳神族的府上去做客，
嗯嗯，
在弗雷的宫殿，大家吃吃喝喝，开怀畅饮，
嗯，
啊，这里啊，这个奥丁和提尔都在席间，
嗯，
维达、瓦利啊、尼奥尔德、弗雷、海姆达尔啊、布拉吉，全都在这儿。然后女神也到，比如说弗利加、弗雷亚、伊敦、吉尔达、斯卡蒂、西弗，
嗯，
还有南娜。洛基托尔不在场嘛，因为他们俩整刚才那出了嘛。然后呢，气氛一片那个融洽祥和。吃了一阵子的时候，洛基来到席间了。然后这个弗雷起来，这个也是非常热情的，请这个洛基落座，说希望他这个坐这个布拉吉边上。
嗯。
然后洛基就开始挑事儿了。他说：“我不愿意坐这个式神布拉吉边上，因为他是所有神里最胆小怕事那个。”
嗯。
然后布拉吉特别生气，就一下想站起来想跟他论掰扯一下。但是他的妻子这个伊敦啊，这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我之前我们说过，就把他这个拉住了，说这别这吃饭呢是吧？
算了。
然后这个弗雷亚这个时候呢，就转向洛基说：“你怎么能刚闹着出口伤人的饭还没吃呢，怎么这样？”然后洛基立马嘴就欠起来，说：“弗雷亚啊，你现在好像挺管事儿的，当时奥德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贤惠呢？啊，是如果。”你对这个，你对丈夫这个尽好这个为妻之道啊，然后如果不因，然后不去找那个女巨人的项链而对她失信，现在不都好好的吗？我一下就戳到痛处，就这个话里这个恶毒的这个成分，啊，让举座都震惊，说你这事儿咱谁也不说，
瞎说实话。
对，你就说，提尔和尼尔都一下就站起来，哦，然后这个时候奥丁说了，说那个奥丁先发话了，说洛基你那个小丑。别说话，你坐我儿子维达边上，你学着他。你看我维达一句话不说，你学着他。然后奥丁然后洛基这次居然就没听，洛基就直接出言讥讽，说奥丁，你看满桌人都这么听你的，
嗯，
难道我们就好像你就一直公正那个明智一样？
对，书里最操蛋。
对，你可别忘了啊！你曾经在这个世间挑起这个战争，你甚至还跟你坐在边上弗雷，你还拿长矛扎过他呢。
嗯，
啊，是你怂恿我去这个耍弄诡计，然后去这个
偷宝藏去。
没有，还没了，从头捋的这事，是不是你那个忽悠，那让我去那个骗那个砌墙的巨人，是不是？
对
对，还给你升个马，是吧？然后说奥利米说话呀，是不是？
就那八个腿的马。
对，所有人都听着，你倒是反驳，是不是这事儿吧？
你说还真
是。
是
啊，要交纳赎金的时候，首先想到金子是不是你？
就是。
是不是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就让我去了啊、
嗯、
是不是你说的，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古尔维格说他要重返这个奥斯加德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答应了？
嗯，
你是不是没反驳？说我是看明白了，奥林啊，你绝对不是那个明事理讲正义的人，而且我们在座所有人都没有必要听你的。然后这话就彻底吵僵了嘛。然后这个斯卡利就尼尔德老海神的这个妻子斯卡利冲着洛基就大吼一声，毕竟是这个巨人出身的姑娘，也是非常的彪悍，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倒霉催的这个乌鸦嘴扔出去呢？
嗯，
然后你看这不是招骂吗？洛基一转头就冲他就去了，说斯卡利啊，你还记不记得你父亲事啊？是不是啊？忘本了？你父亲被杀了血债还没有这个偿还，然后呢，你现在呢就因为有了一个丈夫，然后你就把他忘了啊？你记不记得谁杀了你父亲？是我啊，是我杀了你父亲啊！而我现在呢，没有付出任何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这里有个注释，就是说这个北欧常指的一种这个血盟或者是这种血誓一样的这个代价。
嗯，
反正我没有，我还没有这个为我的这个杀人
付出
代价。你都来这儿，居然都嫁进来了，是你都嫁成我们这家人了，
还有王法吗？
对呀、啊
嗯，
啊，你说你。你这个，你在这跳什么呢？
你长点心吧。
对，好，然后
他们说话。
对，这边大家这个哑口无言的时候，洛基呢还没停，一转头又盯着这个宴会的主人这个弗雷。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接下来完了又有新的嗑唠了啊、
嗯。
这个时候呢，提尔先拦起了，先站住了，就是这个剑，这个书里说的是勇敢的剑士，说洛基，哎，你等会儿啊，你别骂弗雷，弗雷这为人慷慨大度啊，他这个是我们。最正直的，我们也都见到他，我们在战争之中，他也是宽待战败者，然后这个善待这个战俘。
嗯，
洛基直接张嘴说：“提尔，你闭嘴吧！啊，搞不好以后啊，你就没手能握这个剑了。”这是一个很恶毒的预言、啊。
嗯，
因为然后到时候等你遇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想想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因为
真断手了。
对，因为提尔后来这个被巨狼那个咬去了一只手。
嗯，
然后洛基也没让他接话，说：“弗雷啊。”你在这儿摆了一桌宴席，大家吃吃喝喝，你别以为我就不会揭穿你的这个真面目。说当时你干什么你记得吗？你是不是派了一个叫斯基米尔的人去这个基米尔住处，然后去愚弄他的女儿，然后呢还要这个，而且你还用你那把宝剑那个贿赂他，让他这个威逼他女儿嫁到你这个嫁到你这儿。其实你也是这个，其实你是杀死他兄弟仇人，
嗯，
是吧？
欺男霸女吗？不就是？
对啊，是，
没什么好人。
是，你说你为了一桩这个交易，贱卖了自己那把神剑，而这把神剑是留到那场战斗的，是不是？奥丁是不是跟你说过？啊，是不是跟你说？
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
对，
看你们干这些事儿，
是，
嗯，
你开始了。然后一说完这句话，刚才不是骂了一通阿萨神族吗？
嗯，
这话一说完，华纳神族站起来了，说你这就是一脸的脸都黑了。然后洛基一扭头说：“你们这些华纳诸神都坐别动啊！你们那个阿萨诸神啊，到在那场战斗中可能要抵挡尤腾海姆和穆斯派尔海姆的攻击、
嗯。
那到时候你们别忘了，还有一个平原叫这个威格里德平原。到时候要么冲锋，要么断后的是你们华纳神族的责任。但是你们已经输了，因为赢面呢已经变成了
他媳妇儿，
对弗雷媳妇儿吉尔达。
嗯，
看到吗？啊，看这场战争就是因为弗雷的原因，你们必败。”啊！众人就非常震惊，说：“妈的，这个预言本来就是所有人，尤其是奥丁的一块心病。你这个张嘴叭叭就说一定打输了，这真是这个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啊，说到这儿骂的差不多了，索尔回来了。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啊，他来宴会大厅之前呢，已经先把锤子、铁手套和这个腰带都备上了，就是要这个，
要不然也太缺心眼了。
是。
就要办你了，然后他大声，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直接的这个指控了，说洛基你这个叛徒，你背叛了这个神族啊 ，traitor， 甩一下这个电磁这个甩棍上，他说你把我骗在那儿，还让我那个 就是把我这次把我骗过去就是要杀死我，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兄弟之间的玩玩闹闹是吧，
是
你这个拿我寻开心也就算了，这次你
穿穿个女装啊，
对
啊，是染个头发什么的
就拉倒了啊，
那玩抠眼睛了，这
是对你这次是太过火了，你这个你这次要在我的这个锤下受死，
嗯，
然后他就举起了一个锤子，这边就锁定上了啊，滴滴滴的是吧，这个时候奥丁说话了，说托尔啊，你这个作为我的这个儿子，你听好了，不许在这个大厅里开杀戒，
嗯，
因为 你爹之前在自己的厅里已经开了，你不能在华纳这个厅里再杀一次了。然后这个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洛基也没想到这个托尔怒成这样，他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跑了，一溜烟就走了，
嗯，
还是怕这个绝对的力量啊。然后他就
舌战群雄是可以，
哎，是
碰到这猛，碰到这种虎的，就是
是赶紧知道溜。
洛基还是聪明，
是。然后他就一溜烟的，就是从顺着那个
冲完冰就跑，好
刺激，对对对，好他妈爽啊！
对，
然后就冲向这个比尔这个鲁斯特彩虹桥，他就一路上啊，挨个诅咒一遍
啊，
挨个骂
谁是吧？
对对对，
逮谁喷谁，
已经不是逮谁喷谁了，逮一切东西都骂一遍
哦，
就这样。然后他说啊，等到当时穆斯帕尔海姆的大军来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桥光线亮的桥拆了，啥也不剩，
口吐芬芳，一路狂奔，
是的，没错啊，非常爽。啊，然后这个时候就说这个事儿结尾，说米德加的东边有个地方，比这个尤通海姆的任何地方都要邪恶。这个地方叫铁森林，加瑞沃德。哎，这里呢，就是他说这里盘踞的女巫啊，是巫婆中也是最邪恶淫秽的一帮人。然后呢，他这个女巫中有一个头领是其中最邪恶的啊，他有很多的儿子，而这些儿子都有恶狼的样子。啊，这其中有两个儿子是斯考尔和哈利，就是追赶着太阳苏尔和马尼的两只巨狼。
嗯，
啊，然后他有第三个儿子叫做马纳加尔姆，而这头恶狼呢，叫吃人的这个气血，而且一直想把月亮直接一口都吞掉。
嗯，
而洛基呢，就取到铁森林，在这儿呢，阿勒加，在这里呢，他和一个叫安吉布达女巫结婚，而他们的孩子呢，都是令人生畏的样子。之后
名字都响当当啊，
那
是
啊。而在诸神黄昏降临的时候，洛基的这些后代呢，就是先锋中先充当先锋的阿萨华纳诸神最凶恶的敌人。
嗯，对，
哎，
这个邪恶种子就此埋下了。
是的，然后我们最后用一个很短的小小的故事作为收尾，因为我们讲到了一个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北欧神话的元素，就是瓦尔基里。
嗯，哎，
啊，这个瓦尔基里的考证，我写过一个很短的文章，做了一个简单的，其实就是维基的资料的一个汇总。瓦尔基里的形象和来源，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类型。
嗯，
啊，我们这次讲的是这个小北欧神话的这个一个类型啊，这个可能和很多大家听过的版本略有出入，大家就是兼听则明嘛，反正就是各个版本都挺有意思，大家可以都了解了解。
嗯，
说到这个之前啊，这不是彻底掰面了吗？
嗯，
然后这个洛基啊就跑到这个铁森林这个事儿呢，我估计华纳神族至少奥丁啊也知道，毕竟他有俩乌鸦。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说诸神黄昏的那场恶战是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近了。于是呢，众神之父这个奥丁就决定组织起一支这个防卫的大军。
嗯，
然后他想了想之后，之前这么多事儿啊，这帮缺眼的这帮神，算我自己是吧，都挺缺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只用神来守护这个奥斯加德。
哦，
嗯，
需要军队。
对，我们要从这个，我们要借助这个人的力量。所以呢，奥丁就决定从米德加德沙场上的战死者们挑选出英雄，让他们英灵来守卫整个奥斯加德。
尔哈拉。
哎，对。然后为了选出英雄啊，而且实际上也是让这个米德加德的人知道荣光的战死会得到甄选。
嗯，
奥丁呢就派出了他的女武神们。这些女武神美丽又无畏，而且非常聪慧，因为呢，奥丁会向他们展示他所创造的鲁纳文字的智慧。
嗯。
然后他们被称为战死沙场者的挑选人，叫瓦尔基里。啊，这瓦尔基里这个词是一个合成词，如果直译的话，我记得是这个甄选死者。
哦，
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在奥斯加德呢，这些已经被选上的进来的人呢，被称为恩赫里亚，而奥丁呢，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所伟大的宫殿，这个宫殿就叫瓦尔哈拉。
瓦尔哈拉，
英灵殿。说瓦尔哈拉有540扇门，每扇门可通过勇士800人。
嚯，
每天
这么大。
对， 每天啊，每勇士们穿好盔甲，从这个墙上取下这个武器，从这些门啊走到宫殿门外切磋操练。在这个操练之中，大家真刀实枪的这个互相这个搏杀，而受伤之人呢就会再度复原。
哦，
然后大家这个是融洽惬意的这种战斗啊之余，他们再回来坐下，用这个奥丁为他们准备的这个宴席和大餐。这个用的应该就是这个指北欧当时的这个北欧人所谓的那个盛宴，也是这样的宴席，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对，而奥丁呢坐在他的勇士中间，但是呢奥丁只是大口喝酒，不吃肉
啊，
就在那喝，一口一口的啊，一杯接一杯的。说勇士们吃的这个肉啊，是野猪这个沙赫利姆尼尔身上的。这个野猪呢，每天都会被宰一次，但是第二天呢，又会把肉都长回来。哎，是，
够惨的，
是
再刷出来。
然后勇士们所喝的美酒呢，是由这个山羊海德伦的奶来制成的，而这个山羊啊，吃的这个神树赖纳德上的树叶为生，而这些这个女武神啊，瓦尔基饼们就穿行在他们中间，然后为他们一遍一遍的这灌满这个蜂蜜酒，
服务员啊。
对，是侍奉他们的人
啊，这么回事
啊，是
带小翅膀是吧？哇，这是什么？那个瓦尔基里主题？
你们别这样行不行？
酒吧
够了啊！反正这个，这在这里啊，就是进入到这点，就是女武神中最年轻的，这里这么设计，女武神中最年轻的那位啊，叫布伦希尔德。
嗯，
啊，虽然他年纪最小了，但是这个奥丁啊，向他传授的智慧呢，却是最多的。就是可能是奥丁也是很偏爱这样一个这个聪慧的小姑娘。当这个布伦希尔德决定这个下凡到米德加德开始这个出外勤的时候，奥丁呢给了他一副这个天鹅的羽衣啊，他之前也给过这个别的这个瓦尔基里三姐妹，这三姐妹叫亚尔维特、乌尔隆恩、赫拉德古纳。说到这里要提一下，这个瓦尔基里到底有多少位，到底叫什么，其实这个不太可考，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干扰项，就是尼德隆根的指环。我们之后马上会讲到跟他类似，其实就是一套故事。但是尼德隆根的指环有他自己的历史时期，有瓦格纳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改编的需求，有他想表达的一些事情的需求。尼德隆根的指环里就有一个这个女武神的名字和他意义的一个表。然后很多传统北欧神话中还有另外一套，就大家可以都了解了解，就很有意思。
反正很多，
哎，对，
你想服务那么大场子，那有多少服务员啊，对不对？我觉得，
而且人家很重要，人家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去筛选那个，
是
吧？
是
啊，且说就是说这个事儿，说年轻的女武神啊，这个布伦希尔德披着这个闪耀的天鹅羽衣，从奥斯加泽这个飞了下来。
嗯，
啊，之前他们没去过战场。啊，一说啊，这个女武神降临战场的时候，她会骑着战马。下凡，然后他们会
骑马的那种人，
对，然后会带来这个战场中的浓雾，
嗯，
就是北欧人认为这个浓雾就是女武神
了，女武神来
了，是这样。然后呢，这段就是一段挺狗血的故事啊。他往下飞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湖泊啊，身边这个沙滩都是金色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于是呢，他就这个
我非要洗澡，
哎，对，他就变回这个少女身形啊，就进入这湖里去这个
洗
啊，真的呀，
啊，真洗啊，
对，
哎呀，
赵灵儿，
是，然后呢，继续啊，
嗯，
湖边呢住着一位年轻的英雄，
会有人来，
对，妈的，我就不想讲，住着一位年轻英雄，这个英雄名字就叫阿格纳，
哦，
这名字也算是比较响亮。有一天啊，这阿格纳躺在湖边，在那儿。谁知道他在干嘛吧？
思考人生嘛。
对，就躺着嘛，然后看到了一只这个羽毛闪亮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天鹅跃入湖中。
嗯，
他说：“哇，这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天鹅。”然后他就这个一翻身不起来嘛。然后他一看呢，发现这芦苇丛中啊，这天鹅的羽毛从他身上滑落。然后他看到这天鹅变成了一位少女。
哦，
臭不要脸了，人又看人洗澡。
是，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他一眼看到这个少女的这个样貌啊，就是这个外形啊，然后矫健身手，他就知道，哎呦，这是
健身大姐，
不是办卡了，来来来，妈，为啥现在每次你录节目都要提健身这个？
是
我
想起来，你这说一美妙身姿什么健硕，
但女武神可不就是那样吗？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嗯。
然后阿格纳知道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女武神。因为他这做一个英雄，应该也是上过战场，也知道女武神会降临战场。这个真选勇士，阿赫纳呢，就我实在不想用他这话说，我就直接直说，就是心里起了歹意啊，就想这个抓住这个女武神。
嗯，
书里这么写的， 于是呢，你猜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猜一下啊，大家这童话也不知道，
拿着衣服，
哎，对，是啊，阿格纳，阿格纳四下这么一撒嘛，是吧？一看，
嗯，拿走了，
发现芦苇中那个天鹅羽衣啊，就放在这芦苇边上，然后他把这个衣服藏走，
嗯，
我们这个其实奥令子女没怎么说这段，反正两三句就带过了，说啊，实际上还有一些这个来回啊，对话什么的，
嗯，
这个。布伦希尔德想要这个从水中起身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没法飞了，因为衣服没了。
嗯、
一抬头发现有臭流氓啊，拿着他的衣服啊、
嗯，
就是这样。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两个人就说上了话啊。这两个人就在这个湖边这个相互交谈了一下。然后年轻的这个瓦尔基里啊，真是得亏是年就是年轻啊，他发现了这个阿格纳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啊？
这
不是流氓气概吗？
姐姐，怎么这样啊？
这是个北欧版的天仙配是吧？
是是，
大家也听明白了，我觉得。
然后他依然也是，就是他经过他受的训练，他觉得这种英雄气概，他肯定在战死沙场时候会受到这个奥斯加的神的眷顾。
嗯，
而阿格纳本人确实是勇武又崇高，也没敢
提前他死一把。
是，然后就是可以说，这少女算是某种程度上被他迷住了吧？
嗯。
为什么呀？
我觉得废话，可能就是长得比较帅，
是
是，
可能就是长得好看啊。
而布伦希尔德就作为他的女武神跟他同行，然后呢，他也把他学会了这个鲁纳文字的智慧啊，跟阿格纳说了很多，而且他告诉了他奥丁想干什么，就是奥丁最后的希望，他这些希望寄托在凡间的英雄们，
哦、
说这个战死沙场中的精选的勇士会在上面啊，
嗯、
这个接受训练，而跟着奥丁一起，这个保卫奥斯加德，
阻止诸神黄昏。
哎，是，
嗯。
然后呢？之后的这些，这个其实就是两个人蜜月，算是甜甜蜜蜜的这个期。
这故事我觉得算不是这个人类文明比较早期的这个爽文。
对，是，嗯，因为这个布伦希尔德总是和这个阿格纳率领的部队一起奔赴战场，为他提供这个空中的支援。
是，
就是在战场上空。
瓦尔基里也会在米德加德去帮人家打仗啊？
他不是跟着了吗？
按理说不应该，
对，没什么道理。
我会说，后面会说。就是在其实我查的时候原版就是这样，就不应该他触犯了禁忌、
嗯、
后面会说到这个、
嗯、
但是呢在战场上空啊，就说这布伦希尔德就在战场上空翱翔，他穿着这个就是夺目的战袍，然后这个秀发在空中飞舞啊，就是空中的英姿让这个整个战场中的长矛利剑和盾牌啊都暗淡无光、嗯、就是这么个
天降正义。
是，然后呢这个在当时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个老国王叫海姆古纳跟这个阿格纳开战。
嗯，
奥丁呢觉得这个老王是个人才，然后呢他甚至向下神谕承诺说胜利就属于你，你去打吧。但是呢布伦希尔德呢他出外勤，当然也知道这个众神的意愿，但是呢在这场战斗中啊，他还是把胜利赐予了这个阿格纳，
哦，
而不是这个
违背了神的意愿。
是的，就违背奥丁的这一刻。其实我觉得这段还是处理的比较这个童话式的。
嗯、
在这个原来的故事，可能还有更多的有关各式各样的爱恨情仇。
嗯。
但是违抗奥丁这一刻呀、啊，这个布伦希尔德呢，其实他的厄运就降临了，他也无法回到这个奥斯加德，他就是一个凡间的这个女子。
嗯。
因为他在这一刻开始啊，这个命运女神就是诺恩那位，叫诺恩那位就是。他的纺织中他就有一根必死的命运之线、注定会死。然后奥丁啊这个时候也发现他最看重的最聪明的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女武神中最聪明的，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奥斯加德了，然后也不会在这个大家饮酒的时候穿梭于这个厅堂之中了，然后就悲从中来。妈的，这个我真是。然后他就骑着他那个爱马斯菲利菲尔德菲尔
失去了店内头牌啊。
嗯，
是，越说越难听了，真是、啊。然后他就骑着这个神马赶到了布伦希尔德所在，两人啊，可以说是类似父女一般的，
嗯，
对峙的时候呢，低着头的，觉得懊悔的反而是奥丁本人，
嗯，
因为这个布伦希尔德知道为奥斯加德贡献这个力量，人间其实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得死人嘛，
对，因为这个米德加德最勇武高贵的人啊，就不断的这个被。
啊，让他们打，让他们打完就死，才能上来。
是的，
对。
所以呢，这布伦希尔德就非常愤怒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这个愤怒的姑娘，这
利用了人类的这个
质问至高的这个领导者，而他也不在乎自己还是不是这个众神一员啊！所以这个对峙完之后，奥丁也说不过他，他只能说
理亏。
你说的对，
你说对，是。 他说但是、而且你现在也只有有限人生了，说在那个有限人生中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然后布伦希尔德说，我知道你话里想说什么，你不用拯救我的命运，
嗯，
我就希望我有生之年的时候能有一位这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世界上最勇敢的英雄，然后能来娶我做他妻子。
嗯，那不就是那谁吗？
后面还有狗血事多着呢，
偷衣服的。嗯，
然后这个奥丁就低下头说，如你所愿，只有这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才能够真的来到你身边。于是啊，在一座这个名为西恩达尔的高山顶上呢，奥丁建了一座朝南的宫殿，说呢由十位矮人用黑色的石块砌成了纯黑的这个一个宫殿。宫殿建成之后啊，奥丁在他四周呢布下了这个烈焰之墙，然后呢他又从这个睡眠之树上折下了一根刺，然后这个刺入了这个布伦希尔德身体，然后呢这个姑娘就陷入了沉睡。他让这个布伦希尔德带着他原来这个瓦尔基里这个头盔和胸甲，奥丁呢抱着他穿过这个火焰高墙，把他放在这个宫殿之中，然后他就在其中一直安睡，直到真正有一位无所畏惧的英雄穿过烈火、啊、把他唤醒。
睡美人，
对，我一直觉得这是睡美人故事的原型之一吧。
嗯
嗯，
不是，那谁呢？
哎，就
小伙子，
别急啊！
哦，
急啥呢？
我说怎么黑不提白不提了？这
是因为后面提起来的时候很纠结嘛。
嗯，
然后这个就奥丁和他的这个最觉得他最崇拜的、最喜欢的，然后他最聪明的女武神告别。然后又回到了奥斯加德，
嗯，
因为他这个根本就无法在预料这个布伦希尔德作为凡间女子的命运倒是如何。
嗯，
反正呢很多很多年过去的火焰就这样守护着布伦希尔德，而布伦希尔德呢就沉睡其中，然后这章呢就暂且结束了。
嗯
嗯，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哦、
就到这儿了，
下一次分解了。
到了下期之后呢，我们就真的会进入到这个临战之时，我们会讲到很多这个凡间的英雄，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么个一位，他们那些故事就还很纠结、
嗯、
如果我们听众们有非常喜欢瓦格纳，然后这个很喜欢尼格龙根指环的朋友，我知道就围绕着布伦希尔德的故事是非常的纠结的、
嗯、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感纠葛，
是、
很人间的这样的情感纠葛。
嗯，
所以呢我们这期呢就先按下不表，我们下期这个正式开始。
可以，
好，
也不知道这个小北欧神话还能讲几期啊？那这个越往后的故事越来越复杂，也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逻辑关系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断裂啊。我们就慢慢讲下去。
嗯，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大家听了这么多，非常谢谢各位。嗯，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